感谢主，虽然在这疫情的爆发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在这里聚会，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我在上个周三参加一个丧礼，那么这个丧礼是一个其实是以前住在教会对面的一个朋友，他来过管堂两次，但是呢因为他有鼻癌，后来呢他就没有继续来了。那么但是我想向他传福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他就是不想让我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有把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发给他，那么他也跟他分享我父亲患鼻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他是在上个周二离世归主，离世归主，你想为什么他会信主啊，就是很奇妙，就是他的家人呢其实呢也是在同样的信仰的教会里面，也是在为他祷告，然后他能够住在他父亲的家，他的家人能够每天来照顾他，来继续向他传福音。但是他也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不要，但是就是在他最难过的两个月前呢他也信了主，所以这个就是很感谢主啊，也很奇妙。就是我父亲也是，他跟他讲了很久，但是他没有这个意愿，甚至三四个月前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他最后一个星期，他鼻癌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的父亲他才说他愿意啊。所以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哈，但是我们只能够说神自己动工，我们只不过是与神同工啊，我们就是求主呢又使用我们这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我发给他一个视频，是陈诚贵的那个患鼻癌也是的见证，所以他看到他很激动，他就发给他的家人看了。所以就是我相信也可能就是神用了这个见证哈，感动他的心。所以呢真的是神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所以但是我们就是感谢主，就是神自己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与主同行同席啊，坐席哈，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在这里来聚集，就算是疫情扩散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充满了许多的变数，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不改变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主你依然是掌控一切。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是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许多的过犯，许多的不义，我们再次求你赦免，也再次求主你饶恕，再次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存一颗清洁温柔坦然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因为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爱，使我们能够来回应对主你的爱，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发挥我们对周边人的这个爱，因为知道主你有你的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继续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也继续将我们的重担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这时候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呢上几回呢都看到摩西啊，在这个埃及在这个西奈山的这个山上呢领受这个神的这个诫命十诫哈。那么我们也看见呢，神也特地的吩咐一些话呢，让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知道他们呢遵守这个诫命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24章里面呢，神该向以色列的百姓立约。那么他们在向以色列，在神在向以色列们百姓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他在开始我们读的时候呢，神说呢，唯在第二节呢，他说第一节说，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 第二节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些以色列人 的长老呢，七十个人呢，不能够亲近神啊，就只能够啊，摩西只能够上前来。那么我们看到，但是在最后的刚才我们读到的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们呢却能够在观看以色列的神啊，第十节说，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镜，他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他虽然是如此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呢却容许他们呢来观看神，来亲近神，甚至呢能够呢在神的面前呢来吃喝。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与主同席，就是同坐，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与主呢一同的在吃饭的意思。所以看见这是有神美好的心意，他呢在跟这些长老这些代表他们在吃饭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神向以色列的百姓呢立约，就是把这个这献祭的血呢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并且呢就把这个神在盆中的血呢把这个撒在百姓的身上，说在第八节说，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照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吃饭的在这吃喝的这个之前呢，神向以色列的百姓呢立约，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样的情景呢，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呢他在这个在这个没有被卖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呢，那还没有就是在那被卖的那天晚上，和门徒们呢他们一起在享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呢也是和这个门徒呢立约，并且呢我们也很熟悉的，常常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这杯呢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跟耶稣基督和门徒立约的这个情景呢是很相似。那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跟这些百姓立约的当儿呢，我们可以看见呢，那时候的百姓虽然他们看到这些异象，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时候的百姓呢他们的生命呢没有很大的这个改变，因为他们还是活在旧约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这些百姓他们说神所讲的一切话呢我们都必遵行，但是很快的在摩西上到山上领受这个诫命的时候，他们四十昼夜他们摩西没有下来的时候呢，百姓呢他们就得罪神了，他们就造金牛犊了，并且呢也就很快的远离神。所以可以看见呢，就算他们看见神的异象，就算他们有领受这些恩典的时候呢，但是他们的生命呢没有得到这个改变啊。所以我们呢看见呢，神给我们的这个这些命令，或者神给我们这些礼仪的时候呢，我们更要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心灵里面呢跟上帝的那个关系。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筵席与主同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神也在这个旧约里面，也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呢，也让他经历过许多的苦难，经历了这些艰难的时候，大卫呢在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五节那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于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呢，是否是在神的这个同在当中，是否是活在神的这个同在，是否在享受着与上帝的那个关系啊。怎么样形容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我们看见在我们现代的这个 繁忙的生活里面，我们忙了一整天的生活，然后我们回到家里面呢，我们各自都不是很累的，就是就是想要坐下来呢，放松了，就是累了。通常呢，父母亲呢，就是母亲就是忙着去煮饭啊，等等啊，做晚餐的等等。然后呢，孩子呢就在那边呢在玩哈，或者在读书还是等等。但是呢，彼此的沟通呢，好像是没有什么沟通，就是说那两个家夫妇在忙了一天的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累了了，就不什么话都不想讲了，就是坐在那边呢，甚至呢就是丈夫就是坐在那边或者看报纸或者看电视了，就坐那边发呆了哈。这就是一般的城市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就是跟孩子没有什么沟通所以你会发觉到为什么现在孩子跟父母亲好像有那个很大的距离啊，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太过繁忙在城市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呢，就是。这些的沟通当然不是在于我们的言语上的沟通，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沟通啊。我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啊，他们坐在我曾经跟一个家庭坐在那边吃饭啊，从头到尾父母跟孩子没有讲过一句话，你相信吗？从头到尾父母跟孩子没有讲过一句话，吃饭的时候，然后所以跟我讲话是那个家主跟我讲话而已，孩子也没有讲话，父母亲我觉得很怪了，就是，但是我发现，但是这个家庭又是很敬虔的家庭，又是很爱主的家庭，但是他们都没有沟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心灵里面呢都已经都很熟悉，都很明白，都很知道了，所以他们做什么一举一动都。有那个心灵的默契，所以呢，沟通的这个定义呢，不一定是在言语，而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你可能跟我在面对面，我们没有什么话讲，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呢，有那种默契，有那种沟通，那个就是最美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跟我们的这个关系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懂要说什么哈，我们也不懂要怎么表达。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他的面前，我们就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的面前呢，敞开我们的心，就在那里呢，承认我们许多的不足，许多的亏欠，就在那里呢，等候神来自己向我们说话，借着他的话语呢。来提醒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呢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很美的关系，跟神有那样的团契，坐在一起吃饭。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基督在跟门徒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呢，其实呢耶稣基督也跟门徒呢带来这个餐的这个应许，就是说在路加福音22:16那里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着杯就祝谢了，说你们拿着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应许。耶稣基督在跟门徒设立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圣餐来纪念他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呢被提醒了，将来有一个更美好的筵席，就是跟耶稣基督到永远在一起的那美好的筵席，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那这个大筵席，在启示录19:5那里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赞美我们的神。我好像听见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蒙恩的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 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这是在天上里面呢，神在以后呢，在天上大筵席的时候呢，神邀请这些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能够在天上呢跟主呢有那美好的筵席，就是那最就是羔羊的婚宴的这个筵席，那就是有福的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些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他们有两个门徒呢，他们要求就是说希望呢将来呢他们这个两个门徒将来有机会坐在耶稣基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但是耶稣基督说，坐在他的左右呢，不是就是不是他所要指定的，乃是天父愿意指给谁就给谁。并且问这些门徒呢，我说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但是呢，耶稣基督说，这些都是在于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做神是坐在耶稣基督的左右呢，也不一定是门徒心里面所愿意就能够得成就。但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两个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的生命里面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呢，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约翰是最后一个死的。所以呢，假如你照这个次序排列的话呢，可能就是好像排下去，就是他的左边也排到他的右边，刚好可能这两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左边和右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那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的为元首的。他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里面对这个老底家教会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把从我头中把你吐出去。然后他就讲到一点是什么呢？他说到在要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来悔改。那么在第二十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是站在门外面叩门啊。所以耶稣基督邀请老底家的教会呢的使者呢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看到耶稣基督本身邀请教会，一个教会，一个富足的教会，一个他什么都不缺乏的教会。他说他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其实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耶稣基督劝这个老底家教会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向老底家教会发出的邀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爱这个教会。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所疼爱的我必管教，因为他不要富足的教会远离神。所以是真的，在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 不需要、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远离神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就是我所讲的之前的两个患鼻癌的例子里面呢，两位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但是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真的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觉到自己需要神，这是真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需要神，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要需要神。因为什么？因为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有没有价值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最美的地方。耶稣基督要与教会一同坐席啊。那这个坐席跟这个圣餐里面的那个坐席饭后吃饭也是一样的，同原文用同样的词。那么很美妙的一点就是呢，耶稣基督应许老底家的教会说，第二十一节启示录三章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你会看见呢，不仅是耶稣基督要求要教会要我们要基督徒弟兄姐妹与他一同坐席，甚至呢耶稣基督还给我们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得胜了要与他同坐，在宝座上与他同坐。这不是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两个所期待的吗？但是耶稣基督竟然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不单是老底家的教会，也是告诉一切所有听这个圣灵所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不只是在老底家的教会，是向全部的教会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也是在耶稣基督呢，他在 给这个门徒设立圣餐之后呢，然后呢门徒呢他们当中呢有起这个争论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他们在争论谁当中是伟大。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呢，你们却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都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告诉你，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不只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席，甚至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坐在这个宝座上呢，来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所以这一个是很美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呢，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每个人所领受的都不一样。某些人有特别多的机会恩典，某些人呢的机会恩典很有限，但是不在乎我们多或者不在乎我们少，但是呢只求是我们在我们现有所有的呢来为主而做，那个就是最美的啊。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只是在我们现在有限的这个岗位里面呢，我们为主而做，并且呢依靠着主的爱呢去做，那个就是最美好啊。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基督徒很多时候为什么已经没有了那种的动力，没有了那种的渴慕，没有那种的盼望，那种的想望啊。神告诉耶稣基督告诉老底家的教会，凡我所疼爱的我必管教。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发觉到，为什么神容许一些困难一些试炼临到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多时候呢是让我们呢来在这些缺乏在这些苦难里面呢来寻求他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些缺乏在这些苦难在这些挑战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加的来亲近神。假如没有这些苦难，没有这些磨练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很容易呢就远离神。这是人的心所向，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会这样。 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他允许这些困难这些挑战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来依靠他。前几天我在看一部这个一个电影的解说的时候呢，讲到一个家庭，他们到了一个先生，他们到了日本去本来要去在那里打工，在那里学习，在那里打工，并且在那里就是为家庭来付出。但是呢，那个爸爸或者那个先生呢，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发觉到是一个很落魄的学校，他心里面凉了。本来是以为在那边赚钱做学习赚钱做，他是心里面凉了。那是好像什么都不如他的愿，还欠了一大笔的钱。结果呢，他就咬紧牙根呢，在那里苦学那个日文，并且呢，也在那里呢，在那里很努力的在那里的工作，做几份的工作都是很辛苦的工作。有好多几年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回去跟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孩子来见面，所以那种苦的日子，他做的那么辛苦，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呢有机会呢需要出国去留学，所以他那是很大的这个推动力。所以你会发觉到他比平常的人呢还要努力，还要去奋斗。所以你看见呢，往往就是因为这些的苦难的时候呢，是激发人的心里面的那个那样的坚强的那个意志。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灵啊，没有借着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心灵呢往往是非常的脆弱，这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经不起这样，但是有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呢，让我们呢更加的来亲近他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一件的事情呢能够使到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包括现在的这个冠状肺炎病毒肺炎也不能够使到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如这些教会，他们已经没有在教会里面聚会，他们改用这个视频或者是上网去就是录制放上网去播放。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觉得哇，好像没有这个沟通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也许神就透过这些的这个渠道，使到神的话语更加广传到更多的地方。假如不是当年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写的那些书信假如不是当年保罗他受到软禁的时候他是写的，我们今天也不会读到他的那么多的这些书信，那么多的这些重要的教导，我们没有机会读到。因为只要他的教导只是对于当时的教会，当时的 那一代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呢，我们这些都没有机会听到了。但是往往是神允许他受到监禁，受到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神的话也没有受到拘禁，神还继续使用他，把神的话语写下来通过他的助手来帮他所讲的，要发给不同教会的信。透过这个书信呢，我们今天才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这个话语的他的心意。所以流传到两千年，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来看到神的话。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当时来看，是受到约束，受到捆绑，但是从我们现在后世的人来看，其实神有他奇妙的作为。很多的这些异端邪说，他们都拼命的在用这些社交媒体来广传他们的这错误教导，变成很多的人他们跟随，包括这个是现在我们听到那个冠状肺炎这些病毒发生这个最多的在韩国的这个异端的这个教会，现在来中国也有中国以外也有这个这个异端东方闪电，它现在化名叫做全能神，他们也拼命的在用这些社交媒体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而且很可惜，就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教会却没有使用这些社交媒体，导致许许多人被这些错误的教导给牵引去，所以很可惜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呢，我们有这个机会呢，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能够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继续来靠着主来传他的信息。我们今天能够与主同享这个筵席，同享这福音美好的恩典，我们也应该呢来告诉那些其他还没有认识主的。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乞丐他发现到食物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是好像一个乞丐，他发现了食物，他也告诉到其他的乞丐什么地方有这个食物。曾经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二十四节那里呢，讲到当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这个首都撒玛利亚受到亚兰国的这个王围困的时候，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离开神，然后围困围城，围了这个城很久啊，甚至到里面呢没有饭吃啊。那么很惨的就是甚至呢惨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的这个其中一个母亲啊，跟另外一个母亲啊，还交换自己的婴孩，说我们没饭吃了，现在我的婴孩啊给你，你的婴孩给我，我们煮了来分着来吃，甚至惨到这个地步。然后那个母亲就告诉这个王说，谁知道另外一个母亲呢，我吃了我的自己孩子之后，我的第二天那个母亲却把他的孩子藏起来，所以那个王就很生气，他就咒诅这个以利沙是他认为是以利沙造成这样的局面，但是以利沙说不是，是因为你离开了神，因为你呢远离神，你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呢神允许这些灾难临到。但是随着以利沙告诉这个王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呢，以利沙告诉他第二天呢他们会有很大的这个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食物，还有钱可以拿。一个军长都不相信，你就算天打开窗户，我也不相信有这种事情。但是真的这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在亚兰的军队，就是围困这个以色列城的这个军队以色列撒玛利亚城的这个军队呢，他们听见风声，听到很大的这个军队，以为呢以色列呢联合埃及的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王呢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赶快呢连夜逃命。所以连来不及拿走他们的这些东西都留下来，食物啊衣服啊那些这些钱那些金银啊都留下来。所以呢整大片的这些金银财宝在城外面，在城里面呢却是饥荒，然后有四个麻风病人啊，他们也算是乞丐啊，他们就说反正我们坐在这城里面也是死啊，然后我们出去投降亚兰王的话，可能亚兰王他们接受我们我们可能不会死，也可能他们会杀了我们，我们也是死，留在里面也是死，出去外面可能不会死。所以他们就出到外面，去到亚兰的军队，发觉到没人，没有人。我看哇，有那么多的食物啊，赶快拼命的吃啊，拼命的喝，然后他带走那些金银回去。后来发觉到，哎，哇，有这么好的消息，我们现在竟然静悄悄不出声了，不告诉城里面挨饿饥荒死的人他们就回去。谁知道他们回去说，哇，全城的人跑出来，就是把那个军长给压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虽然这个 这个跟福音好像传福音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有人说这个用来做传福音的这个、比喻啊，其实就不恰当。但是其实它背后的原则是一样，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好处，然后他现在知道这个好处，但是假如他不把这个好处告诉自己的同胞，其实他们不是一个很大的罪，对吧？其实这是真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既然知道神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恩典，我们呢也要告诉我们周边的人。但是我们怎么告诉他们周边的人？你要相信耶稣啊，他们跑了、对不对？以为你神经病，对不对？突然间我抓住他，你不相信耶稣，你下地啊！啊，你的种，我们那种的，虽然是真的是这样的迫切，但是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他反而觉得我们神经病不正常，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那样的情景。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够用爱来让他们看到神的爱。只有他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呢，他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爱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来被吸引来跟随主。只要看到我们生命中没有神的爱呢，他们也不会来，这是真的。所以我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以前呢是没有就是脾气很暴躁，他那骂粗话骂父母亲的，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但是我信主16岁信主之后，14岁的时候我很脾气，但是说在青春期嘛，叛逆期啊，很暴躁。然后在16岁信主的时候呢，我就是靠着主呢，求主帮助我不要发脾气，不要骂粗话，也不要骂父母亲啊，这三样求主帮助我。真的我信主之后呢，完全的改变。然后父亲本来是不让我去教会，后来发现就说信了耶稣，整个人改变过来，然后他才慢慢让我来教会。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在为主做的这些事情里面呢，虽然他表面上他不讲，他不认同啊，其实他心里面呢，也可能神在他心里面撒下这个种子。正如刚刚过世的那个弟兄啊，他什么反应都没有。我发给他那个见证的店里的连接的时候，他没有反应。其实我从他的家人才知道，其实他很兴奋，他就把这个福音电影的这个见证呢，要他的家人来看。他家人说，平时他都没有这么紧张，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看，哦，原来这些我们撒出去的种子呢，我们不知道，是神自己在他们心中动工。我们看是很平常的这些动作，好像很没有这个特别的特别的这个感觉还是什么的这些做法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神可能用这些很平常很普通的这些做法在人的心中动工，这是真的。你怎么样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你为主做见证，你靠着主忍耐，你靠着主饶恕，你靠着主原谅，你靠着主去爱，这些你所做的人可能不知道，人可能不会回应你，不会说，哦，谢谢你啊，这么忍耐啊，谢谢你啊，人可能不会称赞你，是你所做的这些呢，可能你不知不觉在别人的心中呢撒下福音的种子，这是真的。我在三年的高中的时候，全班没有一个信主，但是我在一个同学旁边，整天问我很多人问到我没答案，但是受不了，但是我还是靠着主呢忍住呢来跟他解释。我只有这件事情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也只有这件事情呢，一个不信主的同学呢在毕业之后告诉我说，你是我10个 人最佩服的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只是在一个 很困难的这个环境里面呢，靠着主来教这个同学，就是用上帝的爱。我们别人没有也没有发现啊，但是你不知道了，你所做的这些东西呢，你在别人的心中呢，已经撒下了这个种子。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在我饿的时候给我吃，在我渴的时候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衣服穿，我在监牢里面我病了你来看我。那些义人说，主啊，什么时候坐在你身上？他说，你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那就是最美好。所以当我们与主同席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是来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并且要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所以将来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也一同在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假如我们得胜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虽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看的是好像是平淡无奇，可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主，我们因着爱你的缘故，因着对人的爱，对神的爱，我们所显出的这些做的这些功，我们不知道，也许就是你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也透过我们，也使到别人能够有那撒下那美好的福音的种子，那美好的见证的种子，使他们有一天也能够来归向主，也能够来认识主。我们继续将我们自己交托，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时间交给